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24号，公元2007年1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色拉斯就供奉修灯做劝诫，人权观察报告称中国人权严重恶化，喇大克声援西藏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圆满闭幕，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访问印度，中共不满德日拒绝解除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在印度南部色拉斯主持的传法会闭幕式上，针对供奉解禁修灯的问题向民众做了劝诫，并且希望信众从修灯和达赖喇嘛之间做选择。达赖喇嘛表示，
我经常提醒大家，如果继续供奉修灯的话，请自动的退出达赖喇嘛的传法会。劝诫的理由不是肆意的惹是生非，也不是制造政治纠纷，而是介于许多德高望重高僧的共同看法，以及自己切身经历的许多事实依据，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验证而得出的结论。希望在座的色拉斯僧众在供奉修灯问题上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选择，而不是盲目的去听从。达赖喇嘛还针对来自西藏境内的信众表示，总体来讲，境内藏人的精神和坚定的立场是值得钦佩的。然而在西藏康区芒康、察雅以及昌都等地区，还是出现供奉修灯的现象。至于供奉修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善恶和利害，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做劝诫是达赖喇嘛的责任，至于遵从不遵从，主动权在每个人的手中。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在印度南部色拉斯还强调，
色拉林地拿了了点名等着我约定的没看见用不用的搜索起码都他不叫我下来平民占据一个职组织。
色拉斯中难免有可能中共派遣的间谍，在一个西藏难民社区中潜伏着类似的人是可耻的，所以僧众和广大藏人必须要谨慎。达赖喇嘛指出，
我们能写给我的解决一路没路下过来的你两个人年的满年说是上班的解决下过上班确定让我错误要嘛的。
对错误的事态进行纠正是我的职责，这不能说是在剥夺信仰权利。佛教大师龙树菩萨和宗喀巴曾经在佛法理论上对错误做了纠正。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纪元消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中国人权状况是在2006年严重恶化，这是该组织本月11号发表的2007年世界人权报告中对去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总结。该组织还呼吁欧盟在国际人权领域起到领导者作用，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人权观察组织本月1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表其年度报告2007年世界人权报告。这份报告总结了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一年的人权状况。在有关中国的章节中，报告从中国的司法系统、言论自由、维权人士的遭遇、劳工权利和宗教自由、西藏、新疆问题、保护艾滋病患者权益民间组织、奥运会筹备、香港和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批评了中国政府的做法，认为中国在2006年的人权状况严重恶化。报告说， 中国政府在2006年继续使用多层次的控制手段，对大约100名人权活动人士、律师、作家、学者、艾滋病活动人士施行非法骚扰、跟踪、软禁、传讯、拘捕与判刑。报告还说，2006年中国在司法改革方面停滞不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的终审权，但是物权法的审议被革职，司法系统在官民矛盾凸显的时候很少主持正义，政府还对代理抗议者的律师增添了很多的限制。对于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中国政府已经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这份人权报告发表之前就说，人权观察对中国一向抱有偏见，有关报告往往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出于善意，内容失实。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喇大克声援西藏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圆满闭幕，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由40人组成的喇大克声援西藏和平徒步游行者于本周三抵达终点站新德里时，受到藏人和支持者的热切欢迎。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青朵发来消息说，一向支持西藏问题的喇大克民众为了声援西藏问题尽早解决和促进喜马拉雅语言成为印度官方语言，从今年1月1号开始展开了印度加木至新德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本周30号抵达终点站新德里时，在圣雄甘地陵墓拉吉嘎举行了活动闭幕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加亚以西拼作和曲中王就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秘书长以及印藏游协代表和民众出席了闭幕仪式。在仪式上，组织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的喜马拉雅宗教与文化协会会长全贝索巴发表讲话时介绍了展开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他说，游行者是在没有任何人的鼓动下自愿参加活动的，他们代表着喜马拉雅民众响应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促进世界和平的理念和保护印度文化展开活动的。徒步游行带领人哲修达叶表示，喇大克民众反对中国政府掠夺喇大克的部分土地，同时抗议中共宣称阿如那建邦属于中国。他呼吁印度政府为了国防安全支持和推动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仪式上，印度各支持西藏组织的代表和印度学者等发表讲话时，一致表示支持喇大克民众提出的各项请愿条件。参加仪式的藏人和支持者也向这批15岁到85岁的40名喇大克和平徒步游行者敬献哈达的同时，对他们长期支持西藏问题表达了感谢。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于本月6号抵达新德里，对印度展开为期8天的访问。刘延东于本周一在新德里会晤了印度副总统兼联邦议会议长谢卡瓦特、印度外交部部长穆克杰、印度联邦议会副议长拉赫曼、印度旅游和文化部部长安比卡索尼。当时印度外交部部长穆克杰从审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等。中共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表示，中国方面愿意同印度共同努力，积极地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中国与印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对此，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莫隆塔琴向本台表示，虽然去年年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度的访问使双方间签订了许多经贸协议，但是两国政府在政治立场上仍然有很大的分歧。莫隆塔琴说，印度政府经常公开声明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并且表示不允许流亡藏人在印度举行抗议中国的政治活动，这些都是老调重弹而已。他还表示，中国当局近期发表各种署名文章和官方文件，强烈谴责和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通过外交关系企图把西藏问题在世界上消失，因此流亡藏人必须要展开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回应中国当局的这种傲慢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不满德国和日本拒绝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30号在首都柏林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会晤，并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两人宣称反对解除欧盟对中共实施的武器禁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昨天星期四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声称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将威胁东亚和平言论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是站不住脚的。根据英国 BBC 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目前正在欧洲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他正积极寻求主要欧盟会员国就维持对中共军售禁令作出保证。德国今年刚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总理默克尔在联合记者会上向安倍晋三保证，德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一直是支持欧盟维持对中共军售禁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共的国防预算快速扩张并且缺乏透明性深感担忧，他说中共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明朗，美国和日本多担心如果欧盟解除对中共的武器禁运将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带来负面影响。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他没有考虑结束对华军售，尽管他的前任施罗德主张取消对华军售，但是默克尔一直对此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昨天星期四表示，中国要求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目的是要求欧盟消除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歧视，欧盟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早日做出正确的决断。欧盟于1989年六四镇压后对中共实施武器禁运，中共一直要求欧盟能解除这项禁令。去年12月，欧盟各国外长通过一项声明，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但是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注，并维持对华军售禁令的立场。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歌丧为您播送的才家撰稿的《问题不是达赖喇嘛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作为一名藏人牧民的儿子，我很乐意让华子先生知道，达赖喇嘛和西藏人们之间的关系极为特殊，是建立在你属于我们，而我们属于您的精神信仰上。在过去40年里，尽管西藏僧俗人民经历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洗脑运动，他们始终没有能与达赖喇嘛划清界限。这一不争事实证明了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信仰和地位。同样，达赖喇嘛在过去40年里一直肩负西藏人民赋予他肩上的重任，始终为西藏人民谋福，追求独立是历史赋予西藏人民的权利。但是境内外99%的藏人坚决拥护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思想，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寻求真正的自治。
以上听到的是由歌丧为您播送的才家撰稿的《问题不是达赖喇嘛未摆正自己的位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